诸位善知识，诸位护法居士，诸位高僧大德，大家晚上好，大家辛苦了。在今天百日楞严法会两周年之际，四十九天楞严实修，今天晚上还是由我陪同大家一起度过。
阿弥陀佛，我今天与心上法师忏悔，然后我向就是所有的大庄长忏悔，我业障太重了。今天我们这边称赞的时候，我就压我的这个继续天地的那个信义啊，他那个导念太多了，往小。然后我就寻思，我说呀，等法师一讲法的时候，我就清净了，去扫除我的网念。完了，结果是干啥呢？法师一摆手，完了就清净了。
能那个在大众的面前这样跪下呢，当众忏悔，发露忏悔，本身给我们就是一个现实的表法，其实已经非常难得了，大家说是不是？而且我们马上就要结坛了，其实呢这个业力我非常的清楚，因为昨天我一来上殿，我就感受到了，我已经虚脱了。大家的六根不清净，大家在这里到最后几天不能守规矩，因为大家的心都动起来了。所以我们动念呢，我已经讲过了，也许是每个人都在动念，我们把别人的念头已经映出来，但是我们呢不明白这个道理，功夫没上来，不知道是别人的，以为是自己的，有的是因为别人动念而把自己的引发出来，其实呢都有这种现象。应该我们好好的呢去修，认得外来的宪法和我们自己内在的习气，这要分开。如果你分不开的话，很多时候我们是被外在的这个念头因缘所什么影响，也就好像这个信息一样，被外来的这种信息呢所扰乱了，不是自己的。但是你为什么会知道呢？因为这是大圆镜智，一切都会现前的，这是妙用，这是智慧。我们不知道，以为是自己的，有的时候是自己的习气，但你要分开，分得清楚。如果不是自己的，那呢你就可以干嘛呢？按时不动，不要理。就算是自己的，那真的要发自内心的忏悔发愿，因为只有愿力才能呢压过业力，才能呢把我们的这个知见和习气扭转过来。可谓说呢，佛母寺现在感应来的人呢都是比较呢讲究修行，福德具足。那有一些呢，因为要结坛了，刚来，因为刚来，他还不习惯佛母寺的这种规矩、管理规章制度，也很多人跟我讲，我就说，我们最后就几天了，我也没有精力来管，因为很多事情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呢，真的是好自尊重啊，生死的路上太无常了。那这位法师今天能跪在那大众面前，跪在我的面前，实际上就像阿难一样，像摩登前女一样表法，修得比我好。我也起心动念，我都没向大众忏悔啊，还不是一样吗？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很多的念头无明，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没忏悔。既然他今天表法忏悔，真的我们要随喜这个功德。阿弥陀佛。我们修行啊，实际上呢很简单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，我们在点点滴滴呢去把这种习惯养成习惯就好了。我们是以前的那种习惯养成习惯了，那现在慢慢的要把这种习惯养成习惯，不是一天能养成的习惯，所以需要很长时间才叫修行。那这个过程所用的这个法叫修法啊，就包括我们现在，我今天去摆这个坛城，不是说这个坛城完了之后功德无量，是摆这个坛城整个过程 那来训练我们，训练我们的身心对佛菩萨的恭敬和虔诚。其实随便搞一下也可以，但你对佛菩萨到底恭敬到几分，你为他付出了几分，你能付出几分，你是不是尽力了？如果尽力了，你就这水平就叫功德圆满；如果你不是，没有功德圆满。其实随便烧一烧都可以啊，但是不是，那我们要把它，要不就不搞，要搞就搞的那庄严殊胜庄严。我们上一节课学习到呢，恶口呢伤人，恶口就像一把利剑一样，不见形的刀刺到人的心脏里头去，让人家呢难以忍受，让人家生起痛苦，让人家生起憎恨，让人家呢对你呢永远的在内心里不可饶恕，就说出来那个话比刀还厉害，刀捅上一刀也就算了，这个恶口比刀还厉害，所以恶口将得到无量无变的报应，恶口将得到什么？根舌地狱。前面两舌拔舌地狱，恶口根舌地狱。我们前面地藏经讲了，用离来根啊，妄语欺诈、邪淫多畜生道，偷盗多恶鬼，杀生多地狱。没有一样好东西啊！恶口所造的业，将得于呢地狱无有出期。为什么？恶口伤人，让人呢痛苦，让人呢不能呢脱离怨恨，脱离憎恨，脱离无明，是恶魔的呢表现。所以不讲恶口骂人，伤父母，伤呢我们祖宗三代，而且呢恶口呢将永远呢没有快乐解脱的那一天。如果他高兴的话，他能那样的恶口吗？所以在恶口的同时，自己的福德消失，自己的智慧消失，堕入无明深渊。不讲自己痛苦，而让周围的人都感觉到地狱的存在，是非常恐怖、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十善业前面仅仅的几条就够下地狱的了。今天又有一个人说从30米的楼上掉下去求我加持，那干脆我从30米的楼上跳下去拿着一个降落伞完了。你要跳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拿着雨伞呢？是不是起码还挡挡风？你干嘛呢要往下跳啊？求我加持，我都难受死了。哎呀，我可害怕了，我没有那么大的慈悲心，我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。你今天明天他不是要死就是他要活，你说天天找我加持，哎呦，我是难受啊，难受啊，难受加难受啊。业力因果，自作自受。造业的时候怎么劝你你都不听，让你布施的时候你根本就不舍得，但是业障现前的时候就找别人帮你忙，你说怎么办呢？你说哎，头都晕，佛在这里咋不找佛呢？ 那地藏菩萨那么厉害，你咋不找地藏菩萨呢？你说你求着我头发晕眼发花，哎，我好像闭下眼睛睁开眼睛亮多了。刚才闭上眼睛因为是黑的，睁开眼睛肯定亮，不信你闭眼睛试试。哎呀，这头发晕呢，真发晕，哪顶得住啊，啊，这样求活人求比鬼还可怕。为什么我们会颠三倒四？当你的冤亲来找的时候，就像一个人在求你一样，不信我求你试试。真的头晕，哎呀，冒冷汗了，虚脱了，真的虚脱了。我真的呢，真诚的希望每一个人认识到这一点，什么？要自己修啊。天天求，天天求，就如果假如说你不干活，都让我来给你饭吃，就算我再大的本事，我也有不死完的那一天，啊。如果我有地藏菩萨那本事就好了，可是地藏菩萨到现在地狱的人也没渡尽呐，不还在忙活吗？是不是？我希望呢，在网络面前的所有的人不要求我，很多人在家里跪着求我，你这一求我，我就够呛了，啊，真的够受的。诸佛菩萨具足一切福德，啊，菩萨、地藏菩萨、观世音菩萨、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、金刚藏菩萨都很厉害。我们在佛菩萨面前真诚的去祈求，真诚的去培植福德，真诚的去忏悔，真诚的去做功德，业障就会消。你求一个人会求死人的，是非常非常的害怕的一件事，不是假的。还何况呢，这十恶业不听不知道，听了吓一跳。就像前面讲的邪淫，地狱畜生之道，而且我跟讲恶口，那将来以后下贱啊，而且受人家欺负，没人瞧得起，这要从地狱出来，这都是地狱之苦啊，这都是地狱之因呐、啊。第七个，绮语，竟胡说八道，花言巧语，不讲正经话，让邪知邪见，突然戏弄别人啊，胡乱开口，拿人取乐，让人家升起呢什么欲望，升起颠倒，升起无明，堕落到生死轮回之苦啊。那这种人将来以后永堕恶道，就算出离轻贱，让人家瞧不起啊，让人家取笑，就像路边的乞丐，怎么得到那个报应？奇遇啊。有的人说话就戏弄别人，出口我跟你讲就带刺儿，就取笑别人，出口我跟你讲就是呢干嘛，奇遇。什么叫奇遇啊？就是捉弄别人啊，不尊重别人，戏弄别人，拿别人开心逗乐。那这种人将来以后是下贱贫穷，将堕畜生道，天天被人家戏弄，堕入恶鬼道啊。而且呢没有人尊重，那这样的人呢没有一点福德，没有任何的规矩礼仪。换句话说，世间说一句话，不正经的人啊，那这样的人谁见了谁不远离。所以还用花言巧语戏弄骗取，这都是来自于呢这一类，将来以后就死之后就堕恶道。或是呢花言巧语加害他人啊，用种种呢不正确的呢 语言改变巧说，满足自己的欲望，害于他人置于死地，或是让人家一败涂地啊，或是让人家呢永远无有出息，活在痛苦之中。那现在这样的人太多了，就喜欢别人活的呢痛苦，就喜欢别人活得不如他，就喜欢呢别人呢干嘛呢，永远都呢破落，永远呢都呢遭受到别人的歧视，他就开心。那这种人呢，将来以后的恶报不堪设想，痛苦不堪设想，没人尊重他。而且这种人到哪里就是祸根，所以奇遇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！换句话说，就像一个魔鬼，在哪里遇到这种人，哪里就不得安宁，一片祸乱，简直是就是魔子魔孙啊！佛在世的时候，不是把所有的人托付给他的弟子和地藏菩萨吗？魔王就说了，我在末法时期，我要我的魔子魔孙穿着你的衣，吃着你的饭，就是不干你的事儿，就是这一类的人啊，就是奇遇，就是两舌，就是妄语，就是杀盗淫啊。那这一类的人在佛法当中口口声声学佛，实际上不是，见了他都害怕，见了他赶快的逃跑，不逃跑你将无有出离苦海。那一时刻，明明我跟你好好的，到那不过三天你就会是非满城啊！可见呀，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。这都是魔子魔孙现身，现在在佛法当中，在佛门当中，在这个末世当中太多了，天天说在学佛，其实天天是黑白颠倒，让人家生起贪嗔痴，让人家在名闻利养在物质上离不开，让人家有所求心，让人家呢干嘛，内心有很多很多解不开的迷惑，解不开的疑问。我在九华山的时候没下山，我问何为正法，老和尚跟我讲了，让人不生迷惑，远离颠倒，就是正法。这一句话在我脑海里回荡20年了，现在回顾起来确确实实如此啊，能让别人不生迷惑，破除疑惑，这才是真正的正法。如果让所有的人都能像喝醉的酒一样迷惑颠倒，远离呢正知正念，远离出离苦海，远离智慧，远离了呢吉祥幸福快乐，进入了一个呢混沌颠倒无明当中，还以为自己在学习佛法，在修行，在这上面想出离苦海，可有出息呀？哪有出息呀？你看现在你出去问问那学佛的，学了佛比我的岁数还大，一窍不通。就像这次圆满结坛上堂斋，我今天搁那想了一上午啊，这首偈那到底写什么呢？最后我把我49天写的东西用4句话表达出来了啊，海阔天空梦一场，真心自性如电符啊，凡有言说无始意，只见无见本如是。 我讲了49天没有一句真的，真心自信本来就不存在的，你所谓的去找，所谓的那刹那的感应，像电一样，像虚空的闪电，抓不住摸不着看不到，大家想象的海阔天空，所谓的禅定，梦一场啊，知见无见本如是，这是根本的。哎呦，我想来想去一上午把我闷的，后来干脆真话道出来，别搁那做梦了。我们想象当中的还是自见立知，所谓的真心自信还是文字语言像，还是我们的自见立了真心自信。就像呼吸，当你立自见在呼吸的时候，已经远离了呼吸，已经远离了根本，远离了真心自性，已经是第二月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早就远离了根本。这些人一求我，我很非常感慨，太痛苦，太难受了。所以我就说，我把门一关，谁都不见了。有本事，他飞进来我就见他。就像阿难结集经典，没开悟。没见性，说的话不是真的，自见立知不能结集经典，所以大迦摄尊者把他关在洞的外边，你有本事你再进来，这阿难一急开悟了，所以一大神通进入洞中，往法座上一坐，32相现前，跟佛无二无别，所有的人惊叹起来，哇，佛又来了。所以开口，如是我闻，破众疑。啊，那现在天天只知道求，有求皆苦，你也苦我也苦，为什么大家还求？我服了。什么叫服了？不服那是假的。什么叫没正念了？啊，世间的人只知道求，不知道怕。讲这十善业，祈请的这个护法居士，从百日楞严法会就护持我，护持到今天，跟我讲，师父你为什么要活得这不累这不苦？我可以供养你呀，你不要天天这么辛苦了。你讲十善业，你为什么不讲狠一点，让他们生起害怕之心？我说不够狠吗？我再狠一点。我发现是不够狠，但我也不能太过头了，太过头了我就讲不完了。十善业可以把12部经讲完贯穿起来，就这么厉害啊！这连着几天这些人求我，求的我都虚脱发抖了啊！所有的人都因为我修楞严很厉害，我是在修楞严，但是我是儿童时期，我还没长大呢，你别把我当成大人来用，那哪行啊，是不是？我还要你们保护呢，结果你们不护持我，天天把我当大人来用，我哪扛得住，我会夭折的，你知道不？这是真话。所以我在这里真的提醒大家，佛讲的没错，有求皆苦，我为什么拼命的去讲？要明理呀，你不明白道理，你天天求别人，谁顶得住啊？我顶多活100岁，我现在已经活了一半了啊，再说就这样求我就完了，我可能是明天就 over 了，就顶不住了。那这样谁顶得住？我现在就讲不了课了，知道吧？我现在这次的法会我不是不来，我真的顶不住了，托钵乞食，我又这病那病，我和你们一样干，我跟你讲我哪顶得住？就这些人求我都把我求死了，我在房间里拼命的呢，好好的摄心摄不住啊。 福德不到，功夫不到，光人家求哪行啊？啊，可见呀，我们在这听课的时候呢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，要把功夫用上，不用上，我们回去遇到事情做不了主啊！啊，天下这么大，哪个人不自见离职？哪个人不在业力无明当中？要救的话，应该全救。所有的人都在六道轮回当中，所有的人六根都不清净啊，那不能说为了一个人不能顾全大局了。我要多活两天，我可能还能多讲两天课，要少活两天就完了，那讲不了了。所以在这里随缘十善业很简单，但是道理深远，要深入进去，深解意趣啊！我们要真正的心正，以八正道来呢，以作为自己的准则，以六合作为自己呢为人处事的原则，这样才行啊！要不天天吵天天闹，那哪能行呢？佛母寺可以说49天能做到今天，在全国已经很难找到这样的地方了。虽然我非常感谢感激大家，但是我们这里才几百个人，几百个人想把全国人的这种业力顶起来都会趴下，都顶不住啊！如果要把整个世界，把整个十方法界六道群灵的业力全顶起来，也会趴下，谁都会趴下的。所以佛说了，佛度有缘人，我们得慢慢一个一个的来。我不是不慈悲，我以前也给人家治病，我以前也跟人家讲说，我为什么现在除了在课堂，平时我不讲，会累死人的。我在课堂讲一个半小时，下去陪人一讲2个小时、3个小时，会累死人的。2个小时就一个人听，陪一天一个人听，得不偿失啊！那要顾全大局呀，那我们在这里要知道，要知道三宝来之不易，善知识更难遇，能闻到正法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能闻到正法，能有这样的条件环境，我们要珍惜。那今天不知道谁递着我桌子写了好几篇，还求我注释呢。注什么事？就这样还注释，头都晕了，看人都看不清楚了啊！一堂一堂的课下来，回头一看，茫茫的苦海，大家又都沉下去了。这样救，这样就天天在苦海里划船，把划船的也累死了。六祖说得好啊，迷时失度，悟时自度。今天大家明白了道理，就要自己度自己呀，要自己勇猛精进努力呀，不能再自见利己，不能再以自己的习气为主体呀。你这样才能远离前面的七条啊，不然的话，我们的业力谁能替你担当呢？业报现前的那天，就你打电话求我，我难受，我只是替你难受。如果我能替你下地狱，我只能替一个人，就像是替你儿呛嘴只能挨一次啊， 也不能天天啪啪啪往我身上打，对不对？那这打倒了就没了，这是真实的一个道理。整个楞严经阿难讲的是什么道理？阿难说，我以为佛呢是我的那什么，他俩是堂弟呀、啊，不用修了，佛那么厉害就可以带我了，可以替我了。可是哪知道本不相待，佛都代替不了他，那今天我能代替你们吗？谁也代替不了。这帮人也不知道从哪把我号码鼓求去的啊！而且就算是找不到我的号码，在家里求也够受的。有的人求了感应道教，不是我的本事，是你太高抬我了，是你心恭敬虔诚到了极处，尊重三宝到了极处，感应道教，我只是个药引的。很多人说真灵，你要那个诚心去求佛更灵，我不灵，我要灵不就这个水平了。你看刚才看瑞相，那大家在那看得无可奈何，哎呦，我难受死我了，我汗都出来了，虚脱了。为什么？摄不住心了，一讲大家心就摄住了。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，一刹那就是地狱，一刹那就是解脱。所以六祖说得好啊，一念觉就是佛，一念迷就是众生。佛与众生只在一念之差啊！想管住自己，必须在自己的点点滴滴日常生活当中明白了之后，来依教奉行，努力每天去做到，这就叫修行。你以为什么叫修行啊？你以为修行一定要天天干很多很多事情，你以为这个开法会才叫修行吗？开法会只是在上课理论，平时那叫实际，理论结合实际，与时俱进，同心同德，才能受益呀、啊！啊，要不你上哪去受益呀、啊？那49天讲下来，大家就看这么一个瑞相，就待不住了，呼噜也打出来了，哈欠也打出来了，搁那无可奈何，只见立志，即无明本，只见无见。本如是啊，本如是就是涅槃。所以自见无见是指涅槃，我把后面改了，改成本如是。永远要记住这句话。那恶口呢，我们每个人都有，包括我。你看我那天讲，我见你一次杀一次恶口，不得了了，这个恶口生生世世见了你不杀他，他又杀你。蛇为什么要咬人？因为蛇怕你打死他，所以先下手为强，先咬了你再说，知道吧？当你有杀别人的心，别人就会杀你，这就叫干嘛？失手意外。很多人不是故意的，为啥把他杀了？这就是恶口啊，发的毒誓，非常非常的可怕，非常非常的恐怖。在座的每一位，我相信你不是佛都有恶口，都有毒誓，好好的忏悔吧，将来以后都是自己的。我为什么要这样忏悔啊？只有发漏忏悔，当众忏悔，才能消去业障。这位师父他懂得忏悔，就当面说一说，大家笑一笑过去了，而且对他还升起恭敬心，何乐而不为？业障就消除了。自己在佛前透着讲，为什么不能让人家听到？为什么不敢让人家听到？因为你还有自见立志，你还有我执，你脸皮，他不说吗？太薄了也不行啊，还得你脸皮还是太薄了。 啊，还是我相太重了，所以这个发怒忏悔呀、啊、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那下面是祈语，就这个恶口啊要讲下去。我们所有的业障都是来自于语言啊，我现在见了人为什么不太敢讲话，就是语言，语言造业太多了。语言这个东西不究竟的，还有你说出来之后表达没表达好，还有你说话的语气各方面没调整好，都会导致别人生烦恼。所以造无量无边的业，为什么让我们念佛？饭堵不住嘴，干嘛？用咒语，用念佛，就是把你的嘴堵住。那我们现在念佛，念着念着佛还不停地讲话，这就叫夹杂，这就叫散心杂话，这样不行，要兜摄六根，净念相即。我们现在就是兜摄六根，净念相即。昨天护法跟我讲，说现在这些人不听管了，我昨天一天打了三次，师父怎么办？我告诉他凉拌。为什么？我们讲地藏经讲十善业已经讲到今天了，你还自见立志，我还管你吗？你在我面前你说的话我都会合掌低头过去，那是你的自见，那是你的无明，你将要受到因果的惩罚，跟我没有关系。我该干什么干什么，我该给你们什么给你们什么，我该做到位做到位，不耽误我做到位。我说就还有三天了，还有三天我们就要干嘛，把最后这个板给它上好，当一天和尚装一天钟，把最后这个钟给它装好啊，把最后一堂课给它上好。你看我今天一堂，明天还有一堂，我照样给你讲好。祈语用各种呢花言巧语，也就是呢不真实的来讲，胡说乱讲啊，诱惑别人。第八，悭贪，悭贪会导致我们生生世世贫穷下贱啊，自己的财物啊不肯布施给他人，连自己用都不舍得，还想把别人的归于自己，五欲特别重，财色名食睡啊，天天就想着自己啊，一毛不拔，属于铁公鸡的啊。那这种人呢，将来以后就得到什么呢？贫穷，而且遇到谁都不帮忙，遇到谁都不给他。为什么？你没施舍给别人，别人怎么会施舍给你？我为什么现在这样施舍？我见了人就给，见了人就给，我为什么这样给你们？培植福德因果，将来以后我见了你，你必定要给我啊！我第一次托钵乞食我领教了，为什么人家不给我？因为我就见他，我就是铁公鸡一毛不拔，光往里头借，不往外走，往外出像皮球一样直刺不拉啊，这哪能行啊？当你出去的时候才发现人家凭什么给你，你从来没有给过别人。我恍然大悟，非常的惭愧啊，所以同时在路上就开始布施，一路上帮助别人，有病给治病，需要呢遇到问题给开示，给讲解，给解除，把身上带的呢，我们每个人出去带了一个楞严咒，人家需要都给了别人啊。在路上人家给一点饼干我们拿的，饿的时候好吃，在路上看到人家小孩子，人家给了饭，把这个东西又布施给人家小孩子，让人家生高兴心啊，取这样的布施。当你的心念一转，那现在我带的大部队上大街上去都有的吃啊，一定要施舍，一定要布施，不能呢有 都不舍得给别人看的，啊，连自己用都不舍得，还想抱别人的都占为给自己，啊，造无量无边的罪业，死了也拿不走，这样的人是永远贫穷者。我就很感慨地讲，我很穷，我身上一文没有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你们说，师父，我们都给你钱了，不是我的。我从见佛母寺那天起，你们供养的钱全归常住，不是我的钱，所以我才拼命的干活。我以劳动来布施，我以讲课来布施。你们给的钱那是归常住啊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我们要在这里，所有的人来了之后，我们要让他吃得好，要让他住得好，要让他用得好。你不能把人家布施来的钱啊一点都不用啊。别人就说圣空寺肯定很有钱，名气这么大。我不说嘛，我没钱，但我天天都在用钱，我就等于有钱。可是你有钱你一点都不舍得，一毛不拔。我认识很多人，那钱太多了，破凳子破被什么都是破的，干嘛让人家看到这不穷好给他钱？我不这么干的，我有紧贴在脸上，我认为这是修来的，我具足了这个福德，我有这个福德是我的，谁也拿不去。如果不是我的，我求也求不来啊。如果你命中没有，你没修来，你不具足这个福德，你去攀缘化缘求缘，人家还瞧不起你。如果你命中有，你修来了，你不用求，人家也给你。所以别人都说我有钱，我没有钱，我钱早就都布施掉了。但现在我希望把你们的钱干嘛，把它用好，不要有过失啊。那很多人就问了，师父，我给你的钱你为什么不把它全花掉？日的要过，知道吧？你们给我钱我把它全花掉了，你们明天走了，开完法会，寺院的整个维修，寺院的整个发展，这么多人吃饭怎么办？可是在这大家说吃的如何？还可以吧啊，用的如何？住的如何？还可以吧。我给你调剂，吃好用好住好，该给你们拿回去的，我知道你们给寺院给这个法会钱了，你们付出了，但是该给你们拿回去也拿回去，样样都给准备好，但是这个义的还得过好，这要会当家，你知道吧？如果遇到一个不会当家的就麻烦了啊。这个家不容易当，当家三日狗都嫌啊，每个人还都得样样想到，但是我尽量做到。楞严经讲了，当平心地，一切国土皆平啊，大地就平了。我尽量做到平等，就每个人都一样。你给钱多少我也不知道，我这是说句心里话，我哪知道那么多，你们交到功德处，功德处交上来，我根本就不知道谁给的。但是我尽量做到每个人都平等，你多给了是你多的功德，你少给是你少的功德。这个我拿不来，谁也拿不去，那都是你的。你布施的多，那你的功德就多，你布施的少，你的功德就少。所以我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不管任何人来了，我多多少少都给他一点东西让他拿走啊，随手我的水果，我的所我房间桌子上的水果我根本就不吃，到那实在没东西给你，拿个水果给他，给你一个水果啊，给你一个楞严咒，给你一块饼干，给你一块糖，我多多少少都会给他拿走。其实我不吃一块糖，如果我们滚下去之后生生世世再见了你，可能就要给你拿一大堆糖，知道吧？因果丝毫不爽，因为你给的这块糖无所求的，没有信的给的。那将来以后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见到， 他一定会给你的。所以这个布施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今天你们在这里除了钱，所有的人都吃了你的东西，他除了钱所有人都吃他，就好像一把咸盐放在锅里每个人都吃了。除了钱这里头每个人都吃了，来的人去的人每个人都吃了，那将来以后我们这些人再见到一起，不会为了利益而去烦恼，都会互相欢喜的给，我给你你给我。你没发没发现，如果出去旅游遇到一个光吃嘴上抹油不拿的，烦死人了，最后大家这个旅游走不下去了。如果找到几个好的，谁出钱都没问题，今天你出我明天我出，吃的时候大家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，光吃好的。如果遇到一个奸贪的，我跟你讲，嘴巴的一插光吃，一点也不整，最后大家生起烦恼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就没有布施过，他精神还这个水平，还这个德行啊！如果我们这些人将来以后再遇上，不会，大家都会很欢喜的，很慷慨的。干嘛？我今天我抢了付钱，明天他抢了付钱，根本就没想到得失，没想到谁出多谁出少。今天这顿饭花的多花的少，今天我出多了还是他出少了，没有想啊，就有这样不可思议的利益，这样的好处。而且来来去去的人，来佛母吃饭的人，还有我给他一块点心的人，这个钱都是来自于你们。将来以后你们走了，这个钱留下，佛母是还要维持生活呀，那来的吃饭的人还是你们的礼啊。可见这一谈下去就非常非常的深远了。那好像九华山施粥，我为什么要去施粥？我根本就不认得他，就哪怕他是一个游客，给他吃了不要紧，让他吃，不知道哪一世他一定会给你。你怕什么？先搁他口里，先搁他肚子里存的，搁你这存的一个馒头就坏了，搁他肚子里头存的可以存无量劫，坏不了，到时候拿出来还是馒头，不是一个馒头，是很多馒头，知道不？这就叫智慧。你不舍得给别人，你放在这一个馒头，第二天坏了一文不值，狗都不吃啊！你为什么不舍得？舍得，现在我特别舍得啊！我不什么，连寺院都舍得，什么都舍。人生无常啊啊！而且我们只有舍了，在别人那用了，我们生生世世遇到他的时候他就会给你。如果我们不舍，我们必成为物质在那，我们走的时候什么也拿不走。你没舍掉那是你的贪，还成为业力，这就是智慧。那有几个人想开的？有几个人转过来？有几个人想明白的啊？那想不明白，这人说了，师父你天天给这些人发礼品呢，你天天不是给他发麻花就是给他发面包呢。我给你讲，我不怕你吃，只要你说你喜欢吃，我早晚让你吃够的啊。人吃吃不了多少，你喜欢证明你还缺。你喜欢吃麻花，连着给你发十天麻花，你见了麻花就怕了，知道不？你喜欢吃月饼，刚开始这些人喜欢吃月饼，那你看天天吃月饼，你看现在佛母寺的人他吃吗？而且现在的月饼我让他全用好的，去年做的月饼里头还掺面，今年完全不掺，完全特别好，全是真实的啊！你吃过来就不吃了啊，你吃够了就不吃了啊。可见当我们为什么现在我们还会贪，因为我们还缺。现在给你们东西为什么你们还要，你们还缺，我觉得还不够，明年我多准备一点啊，多发。真的，你看今年你们喜欢腰部是不是？后来我想了想，发给你们，我明年再做一批。 我给所有的出家人来了布施给他播，那将来以后我到哪里都有饭碗，光有饭碗不行，还得有饭呀。所以我给你发给你们碗，这样你们装上饭，又有碗又有饭啊。那我们呢要会布施给你们这些人，你们都是学佛的，都有一颗感恩戴德的心，我们有这种法缘，我们一定会相遇的。将来的不久，我可能就走到你家门口，你见了我得高兴死，别晕倒了。你还会问自己做没做梦呢？你看，我已经习惯性的不留电话号码，不跟人家来往。我有的时候在大街上，有人一下给我磕头，还把我吓一跳。我说你干嘛呀？这大街上这么多人。哎呀，师傅，怎么遇到你？我都说你是谁呀？见过我都不认得了，知道吗？偶尔在大街上见到了你，真的是感慨万分，非常的开心，非常的高兴，我也高兴啊！啊，你说我们只要遇到一个仇人，那气场什么样？你看我们这相遇了之后，哎，高兴死了，高兴死比气死强，是不是？真的是我们在大街上偶尔一下碰到，特别高兴。这就叫法缘，这就叫善缘。但是仇人见了之后，哎，今天怎么这么倒霉？你知道我见到谁了？啊，见哪个人真的是那倒霉呀？怎么又见到他了？你说多难受！我们这些人将来以后不管在哪里见到，都非常的法喜，非常的开心，肯定说喂喂喂，我们吃了饭再走，肯定谁出钱都没问题。为啥？这就是善缘。这就是干嘛不兼贪的利益。那为什么大家这么慷慨？因为我们在这里都曾经吃过对方的啊。那我今天发给你们的礼物，你们不需要感谢我，感谢在座的每一个人。其实钱都是你们来的，我从出家那天起我已经没有钱了，我已经不赚钱了啊，都是你们给的钱。既然你们把钱花到这里来啊，那我走的时候再让你们拿回家给家里人一点儿，本来就是干嘛情义上的事情啊，有情有义。那做人呢真的要干嘛有情有义，不要绝情，不要无情无义，那这样下次就不能来往了。反正我来佛母寺，我习惯性的送给别人东西，随便什么都可以。所以呀，不兼贪的利益太多了，太好了。而且呢，将来以后我们生生世世都会生活在那祥和快乐，在大家的呢互助下而呢成就一切事，成就道业。那要是兼贪呢，兼贪就麻烦了啊！兼贪将来以后呢，就是没人帮助，没人给你，而且人家在吃东西，你去了之后，人家明明吃，你一去转过来头吃啊！明明人家呢在发东西，你一去人家不发了，不给了啊！那明明呢大家呢都有利益，你一去没了啊。可见呀，为啥命中没有佛，为什么不让我们求佛，为什么让我们布施培植福德，为什么让我们供养啊？就好像我们现在供佛供僧，我们呢火供，我为什么要让你们免费去写写文书？你写，反正无形的众生只要在这一次受益了，他都要感恩我的恩啊，都会来帮助我，都会给我利益。你们不需要啊。有那有很多人他都随喜这个火供啊，你随喜是你的功德，你随喜了之后那买了东西那就供了，你不随喜呢，反正你的六亲眷属写上了，那他得到的是我给他的利益，他都要帮助我的， 无形的众生，你以为他就不帮助了吗？更帮助啊！这是第八条坚贪。你看，如果坚贪能成佛吗？所以我们要不坚贪，佛才让我们不死，不死就是自坚贪啊！我们为什么活得烦恼？为什么活得不如意？就是因为我们生生世世不舍得啊！如果我们生生世世都像现在这样舍得，哪有不吉祥不如意的时候，哪有不成功的时候？你看我明白这个道理，我就开始舍。我现在敢带的人上大街上去啊，那别人就不敢。为什么？无形的众生都不来帮助他。就像本焕老和尚，为什么那么多人去拜见他？他自己说的没错，这都是我超度出来的。本焕老和尚闭关三年，天天一个人做超度啊，他说这些都是我超度出来的。哎，人家学不学佛都去拜见他，学不学佛都去供养他，人家也没所求啊。可见呀，你以为我傻吗？我不太傻，但是也差不多啊，半生不熟。我知道的东西太多了，我知道去利益无形的众生，利益不可思议。那我在大街上带着这么多人，那些无形的众生都受到我的恩惠。走到一个地方，我让所有的人念咒语回向给土地前来，回向给这一方的众生，这一方的众生孤魂野鬼无形的众生得到我们的恩惠，得到我们的加持，就让这一方的土地前来，就让这一方的众生来供养我们，知道吧？我出去是用功的，在路上一路上下来，一路上的无形众生全受益，走到哪里哪里受益啊！我走到哪里，我开示，无形的众生也受益。我们念咒语，一路上每个人都念楞严咒，在路上一切受伤害的众生或不受伤害的众生，有形的无形的啊，全受益。这个利益多大，他能不帮助我们吗？啊，你看我们在路上一直都很顺啊，这就是利益一切众生不坚贪的呢结果。那我以前我都说了，经常开玩笑的说啊，人家明明在发钱，我一到那不发了，哎，我就说这咋回事？为啥你有钱我没钱呢？啊？你看送给我一件衣裳，过三天又要回去，哎，这咋回事？你看我不什么从来就没接受过那么多的供养，1000块钱，过了一天又要回去，没有给别人过。但是这次呢，修行念咒语啊，可能孤魂野鬼受益了，可能呢就让他来供养。可是我没有布施给他，他回去给了钱之后干嘛？那无形的众生走了，他又反应过来了，他来要的时候那无形的众生就不管了，所以又要回去了。这都是我经历过的事情啊。那现在呢，没有这回事了，哪有这样的事情了？而且现在根本呢就没有这个想法了，随便的。没钱我跟你讲有没钱的招，有钱有有钱的招。你们供养这个法会，护持这个法会，我把这个法会搞得殊胜庄严啊，然后让大家都得到利益，十方诸佛赞叹欢喜，一切护法拥护啊，在座的每一个人欢喜啊，拥护，那就行了，那就功德圆满了。反正总的来说，你没骂我就好了。也许你在下面偷的骂我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绝对 不反对你骂我，为啥给我消灾啊？如果没人骂，就证明了一点，没人瞧得起你了，知道吧？骂的那个人证明把我放在心里，看在眼里啊。就像一开始有一个人不说吗，你就骂我一句，我就不骂你，你为什么不骂我？因为我瞧不起你，我凭什么骂你？我骂你是我瞧得起你，你是人才我才骂你，就你这水平都不值得我骂你。我就发现了说到家了，就因为这一件事情，那个人把这个人关紧闭关了3个月，就要他骂他一句，他就说了，你不值得我骂，不配我骂，不骂。关3个月，骂不骂？不骂。啊，我凭什么骂你？就你这人才，就你这个人物，值得我张口去骂你啊？不骂。他就服了他了，啊，关他紧密，关他也不骂，最终还是没骂。可见呀，有人骂我们，证明这个人呢，干嘛？心里有我，有我们。好，第9，不嗔恚。这个嗔恚呀，那我是最厉害的了，我的脾气是最大的了，啊。这个嗔恚呀，是地狱的根呐、啊，这个地狱是烦恼的种子啊，啊，这个地狱是无明啊。这个嗔恚是无明啊，那在座的每一个人，就像前面一样啊，恶口，就像奸贪，就像嗔恚，哪个人敢举手说没嗔恚过？都嗔恚过。一句话，一个不顺心的事，跟家里人，跟外边的人，跟同窗，跟同事，跟朋友，跟亲戚，多多少少都有，是不是？严重的是开口发火，嗔恨的人将来以后一定呢会遭到恶的果报。第一个，身体不健康，脾气暴躁啊，会导致呢不堪设想的后果。第二个呢，轻者成为呢毒蛇毒兽，重者下地狱啊，一点儿好处都没有，而且不积功不积德，没有福德，没有善因，竟呢得罪人，净造业，没有一个人喜欢，这就是不会说话啊。往往很多人，人家说活好脾气就大，我就脾气大，大家说我今年表现如何呀？但是呢也打过2次人，比去年好多了，比前年好多了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嗔恚一点好处都没有。我这个人脾气就是太暴躁了，但是呢脾气暴躁就算是你没有嗔恚心也没有什么好处。那我以前就嗔恨呢，以前哎呀处理不了你，处理我自己，就那个脾气就那么大。我都发现了一点，这个呀，福德太重要了。当一个人福报上来的时候，脾气就没有了。以前他们损害一点东西，我就气死了。你看他们现在打了莲花灯，就那天他们没告诉我生气。其实我今年生气都是因为他们损坏了，不告诉我。你看他们告诉我，我还自己搁那笑。今天打灯，明天打波，后天我跟你讲，你要还要干啥？啊？ 我还开玩笑，我都没有生气，我就发现了，我从去年托钵起誓，今年托钵起誓，把业障消了，福德上来了，而且我今年竟然开整个法会无所求，我根本就没所求，就买这莲花灯的时候，看了三次没有钱，哎呀，这不是一分两分的钱，看一次没有钱。我本来今年就想买108盏，没有钱呀。咦，结果他们说了，是不是我出钱？哎呦，我就说，哎呀，菩萨来了，佛来了，阿弥陀佛，才订了这个莲花灯。我真的是心想事成，这么多钱不是一分两分的啊！我想什么就来什么。我今年整个开法会，我根本就一点想法都没有，我就想了，只要有的吃能维持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就在网上公布，我现在已经干嘛绝粮了，赶快点啊！我都准备是打电话往徒弟要米要粮食的，一点想法没有。还没想到今年开的最好，原来我跟你讲，真正放下了，真正的从内心里安宁、坦荡、无所求的时候，真正福报还来了。而且今年他们来找我，我都说你想买啥就买啥吧。以前还说意思，哎，你把钱给我，我们想买啥买啥。今年一点这个想法没有。那他们昨天甚至还问我，师父，你说买啥？我说你们菩萨发心，买啥都好。我说你们自己欢喜就好。汕头每次来都是买什么？都是买菜的。那昨天给我打电话问我要啥，我都发现他们一问我把我问住了，我不知道要啥。有的时候别人问我，师父您缺啥，我说我就缺佛了。很多人以为我真的啥不缺，其实我还真不知道缺啥。后来他想，那我们买啥呢？我说哎呀，那我问问厨房，如果你们买菜我就让他少买一点，别买多了那吃不了。后来他就来了这么一句话，他说什么，那我们不买了，把钱带去，你们自己买，想买啥买啥，你们寺院里去买吧。以前是想要钱，人家不给你钱，人家给你买来东西，现在我你买的啥都行，买多了我都送给你。你看那个那天那个碗，他拿来，他说拿来碗，我说啥玩意儿啊，他说方便饭盒，我拿上来我看看，拿上一看，哇，这玩东西这么好，给了多少个？他说100个，不够，给700个。你这个给太少了，这么多人给100个哪够？所以你们才有的发。我只700个，连我们寺院的出家人都有。哎呦，你往人家要，人家那老板高兴的，哎呀，师傅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给我这个培植福德的机会。你看他还高兴的要死，啊，可见这就是你们修来了，知道吧？他拿来他还怕我不要，我一看。我不要不要紧，我说这些人，你说你们想一想他们会不会要，他们说师父他们一定会要，我说我拿去去问一问。所以讲课时候我就问你们了，我左看右看那玩意挺好，哎，人家还高兴的，师父行，哎呀，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培植这个福德。我发现这个福报太重要了，以前往人家要要一个两个，人家去买还干嘛，这是工厂给这个碗子，都是工厂，人家工厂里随便，好像今天已经拉回来了，都是新的。你那天给你们那个，那是我打开的包装的，哎呀，给金钟师一看，金钟师高兴的，现在就送给我吧。我说你没有碗呀，他说我今年没带我。我说你用啥吃饭？他说一直用瓷碗，哎，他还挺高兴，挺喜欢。我说好，我还以为你们不要呢，所以我说好，那暂时要700个吧。他说够不够？我说的，先要700个吧。如果要多了发不出去，我还真没地方放。我还真不要这个。我们寺院的每个人也有，加上寺院的人能来700个人已经不错了，知道吧？可见我不说你们的福报也来了，所以可见这个福报要到了，什么都有啊。这个不称慧呀，还真的要福德上来。当一个人福德没上来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他就是无，这叫什么？我们就说 无缘无故的莫名其妙的在那坐着都会发脾气，心情都会不好，有没有这个感觉啊？可见呀，不行啊，这得真干。我这两年可真干了，百日楞严法会我真干，但是说句良心话，没找到技巧，把这些人全当成佛一样来看待，要求太高啊！现在我知道了，你们不是佛，是在成佛的路上。我可以准许你们犯错误，但是不准跳下去，淹死不行，下去洗澡行啊，但是得爬上来，你知道吧？我准许你晾衣服，但我不准许你在里头泡着不出来。你不能天天放纵自己。原来我才知道蹲监狱为什么要放风，不放风也会憋坏的。我们现在就像蹲小号一样，也要给你们一个干嘛放松的机会。百日楞严法会我没找着技巧，第一次百日楞严法会9个人，第二次百日楞严法会你说翻了多少倍啊？第三次我觉得更不可思议了啊！所以这一次我找到技巧了，你看我也快乐，你们也挺潇洒，是不是啊？你偷偷打电话我也不放上，联系吧，联系下好联系来钱了啊，联系来2个人，今年为什么人继续来，都是让你们联系来的。那以前不给你们打电话，其实呢我们这种习气也不能一下断掉，慢慢的来。但当我们慢慢明白了之后呢，就不干了，要你干你都不干啊。那这个呢称会呢，我自己总结的第一个就是福德不够，第二个德行，第三个发心，第四个夜习喜欢发火。如果你发火连续发它一段时间，你就养成习惯了。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发火改过来。那怎么改？大家说我怎么改过来的？上大街上去要饭呀，人家训我，我两眼发直，我也不能发火呀，啊，没办法，就这个去训练的。上大街上去往人家要饭，小话跟人讲了好几句了，阿弥陀佛，有耻的吗？人家连看你一眼都不看，哪这样跟你们讲话呀？你出去要一次饭你就知道了。你看现在说话多么有底气，多么横，出去托钵乞食没底气了。阿弥陀佛啊，阿弥陀佛啊，阿弥陀佛啊，人家不理你，有耻的吗？人家不理你，有剩饭吗？不理你，就跟他站着。如果我们对每个人这样，脾气早都没了，啊！还有我那个内心里也就搁这压着一口气呀。信的话，我兜里有钱，我掏出来给你看看。没钱，掏不出来。哎呀，那个心里憋了呀。就像现在你们要月饼，差哪里呀？拿出来给你。哎呀，那憋的呀，就我这个底气已经把它压到最小了。阿弥陀佛，你们家吃饭了吗？人家还不理你。最后我不说吗？哎呀，算了算了，自己安慰自己，走吧，再换一家吧。如果我的徒弟这样，我问了好几句，不然我早一脚把他踹上了。就这样磨得一点脾气都没有了，知道吧？我这个脾气就是出去托钵乞食把我磨没了啊！上人家房檐底下去，特别几年我父亲那么老了，找个地方铺下，还得看看人家的脸色啊，一点脾气都没了。 就这样去把自己的脾气改过来了。这个陈慧心呢，这个大脾气啊，去年还有脾气，今年加上我父亲，加上在路上这些人中暑，要以前去年冬天你看我还打还骂，那中暑打也打不了，骂也骂不了，可见呀，当我们呢福德上来了，福报上来了，福报上来了，什么都想得开，福报上来心量就大啊，业习改掉了，就这种发脾气的习惯一路上几个月改过来了，而且自见以前什么你来了一定要听我的，现在学了地藏经之后也加上讲地藏经，学了地藏经我才知道了，冤福提的众生起心动念都是业啊，都是每个人的业啊，你知道不，他习惯以他自己的自见，习惯用他自己的东西，用他自己的想法来到这，就这几天就能改过来，那你说我还上哪白回去啊，就白回不了了，是不是就没人听了，所以我一下子想开了，还是地藏菩萨加持力大，我就讲了地藏经想开了，加上走那个地藏菩萨，这也肯定跟去年今年的托钵启示有不可思议的关系，而且就今年开法会我一点都没动念，我就想了，走完了之后到了九华山，我突然我看到那些金刚不坏身很感慨啊，所以我都想只要能维持生活，能把这个法会开下去，来的几个人并不重要，大家能好好的在这里修行就行了，当你真正不去求的时候，不去想的时候，哎，还顺了啊，什么都顺了。哎呀，第十个不愚痴，愚痴是什么，就是无明啊，就是没有智慧，就是以自己的呢思想，以自己的呢思维为主体，不听别人讲，不听别人劝，不依教奉行，虽然是学佛，虽然是诵经，诵经是诵经，放下之后你还是你，虽然学佛，学佛是学佛，你还是你，为什么我们所有的人都不受益，如果你真正做一天，做一天什么，诵了经之后把诵经里头的内容用在生活当中，你真正学佛就像佛看齐一次，一天你试一试不一样了，知道不，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人，我学佛是学佛，我还是我，转过了屁股我还是我的想法，我还是这样啊。诵经是诵经，经上讲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诸法空相，可是样样都当真，根本就用不上，这就是愚痴，没有智慧，不分青红皂白，不明因果，不明事理啊，拔无因果，根本呢邪知邪见，愚迷到了极处，不光自己愚迷，还干嘛人倒他人，你看现在世界的人造业都不知道怎么造的，别人跟我讲，师父你太英明了，你处理事情处理这么果断，为什么邪知邪见，明白佛法明白因果，他俩都是他俩的自见，如果以自己的自见再参与他俩的自见，你说这事情还能处理明白吗，唯独干嘛归于零，重启动，把他俩的思想全都取消，自己的思想也取消，从真心自性启用，这些东西都不存在，一笔勾销结束，简单明了干脆啊，不拖泥带水，这是必须的，如果一个学佛的人不这样断事情的话，这个寺院必然是非风起，就像楞严经上讲，如果有是有不是，那肯定就有是非，有是就有不是啊，有对就有错， 所以两个人没有对也没有错，两个人都是无明，两个人呢都用了无明，哪有对错啊？两个人把自己的自见都放下，不立自见，以自信为标准，这是真实的。自信没这些东西，那你还执着什么啊？所以大家的冤结就解开了呀。所以邪知邪见，不讲自己邪知邪见，还导入他人，人家一问点事情不行，这样吃亏的事情哪能行？不能引致别人也进于邪知邪见，不能呢再立自见了，必须引荐于正信正知见啊。那这样才是一个明事理的人，一个懂得因果的人，一个有智慧，一个不愚智的人啊。那我们现在世间多数都是这样，哎呀那不行，他凭什么这样啊？他啥也不凭，就是因为他无明。我现在明白这个道理了，啥也不为，就因为他无明，就因为他没有智慧，就因为他傻，他在造业啊。那这就是愚迷呀、啊、这就是愚智啊啊，这就是没有智慧呀、啊。那我们现在所有的人在世间不修般若智慧啊，不六根清净，不断掉无明，不断掉那业障习气，还天天自以为是，真是为可怜悯者呀。那现在我们知道了什么叫愚智，什么叫愚智，大家知道了吧？知不知道？知道还用愚智吗？要用智慧了，愚智就是知见立智了，知道吧？那就是无明，那不知见立智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六根清净，你就是大智慧。今天要用智慧了，当你用智慧的时候，你才看到那个愚智的人多么可怜，你就不会生气了，你就不会发火了。因为我今天为什么不发火了？我比去年有智慧了，我知道你们是用的是愚智，我知道你们是在无明业障当中，那我还有什么好发火的啊？那我只能善巧方便的让你们明白这个道理，把你们引导过来，这是我的原则。其余的我打，我越打你越慌，我越打你越急，我越打呢你越傻啊！就像我徒弟这两天我也不骂了，我发现了我越骂他越傻啊！我越骂他，他越把我的东西呢搞颠倒了。就像我那天你们还笑他，真是那么搞的啊！厨房我也不骂了，我也不说了，啥也不说了啊！你自己去干去吧。越说他越着急，越说他越自见立智，越说呢他可能呢越糊涂。那不说了，不说你慢慢慢慢的，你听懂了，慢慢的琢磨，慢慢的改过来，慢慢的明白，这需要过程的，不是一下子你就是明白就能做到。好了，因为时间的问题，好，在座的诸位同修和在网络面前的诸位同修，大家辛苦了。